对，他建造出百姓。
所以所罗巴伯建圣殿，但是以斯拉回去，以斯拉是建造百姓圣民，他用什么来建造百姓？
摩西律法，
神的律法。OK， 当第三次尼西米回去的时候，尼西米建了什么？
城墙。
OK， 所以这三个事情，我们在接下来这几周里面会不断的提醒，希望大家如果记不住，就是说其他细节的话，至少这三件事情记住，就是说在你们的讨论重点的第一点那个地方，如果你没有填上的话，考虑一下三个重要领袖他们的身份，他们在历史犹太历史上的贡献，就是所罗巴伯是犹大的王室的后代，他建造的是圣殿，以斯拉他是一个文士，他建造的是百姓，尼西米他是一个酒政，他就是波西王的酒政，他建造的是什么？
城墙。
OK， 所以我们上次提到了以斯拉他有一个心智，以斯拉的心智是什么？OK， 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就是这句话一定要画在你的圣经上面，就是以斯拉第七章第十节。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OK，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所以这三个词大家不要忘记，它是考究遵行和教导神的律法。 OK， 这是他的心智。下面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就是说当以斯拉就是他他听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人就是反映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上次也提到这个。OK， 是仅仅是异族这么简单吗？是外国人吗？仅仅就是因为外国人吗？对。OK， 重要的不是他们和外国人结婚，外国人可不可以成为犹太的这个社区当中的一员？可以。怎么样？只要他们离开他们自己的神，他们的做法，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是什么呢？是他们犹太人甚至他们的领袖和拜别的偶像的人，而且没有打算离开拜偶像的人结合在一起。 OK， 这是一个问题。当以斯拉听到这个问题了以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自律衣服困
空，
饮食无
需，心情
忧闷。
你说什么？ OK， yeah。 OK， 对，你们提得很好。现在我想问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好多人来告诉我们别的问题，他自己的问题，或是你有没有人来告诉你他们的问题，或是就是说有没有人到你面前说教会的问题，有没有？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第一个做法是什么？通常别人到你面前说教会怎么样，什么？劝他。 OK， 通常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哇、wow, ，you really good。
有的时候
吗 ？OK， OK， 下面的反应呢？下面的做法吗？你有没有 tempted， 就是有没有被诱惑想要再找另外一个人说？再找另外一个人说，特别是有一些问题你自己也解决不了，然后你也觉得是个问题，你就开始给别人打电话，就跟别人去说，对不对？还有呢？ 对，即使你不说或怎么样，你心里就开始想，怎么能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做，教会怎么能这样做，对不对？就开始这样子。还有呢？还有没有其他别的反应？猜疑，猜疑，对，论断猜疑。
有时候就会打击你的信心，
对，
教会怎么会这样啊？
对，
做这样的事，
对呀、啊，就开始就是信心软弱。
对对。
OK， 或者就想，哇，如果这样我也不去了。就别极端，可能就是说，还有没有别的反应？
对，
所以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就是以斯拉和尼西米，他们听到，就等于就是说教会出了问题，因为他们听到的是犹太人当中这个团体发生的问题，甚至是，对，比如说，如果今天有人来跟你说。说 OK， Esther 做了什么？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都
对他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
要鼓励，要鼓励，要是他做什么，就鼓励他去找你，跟你说这个事情。
OK， that's good。所以就是说，今天以弗拉的祷告，就是说是一个很实际的地方，我们可以直接。应用到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因为他听到的是领袖的问题，听到的是他自己所在的 community， 就是这样一个社团团体的一个问题。OK， 我们看到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撕裂衣服，脱白衣服，拔了头发和胡须，拔头发和胡须这个举动
有什么意思 ？OK， 这也是表示就是啊悲情，
特别揪心的那种。
OK， 你看一下。第三节，第九章第三节，我一听见这事，对，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然后怎么样？心惧忧闷而坐。OK， 然后这一些人他都聚集到我这里来，然后他就是一直这样坐着。第五节，见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然后呢，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他开始祷告。你有没有读过？仔细读过他的祷告。他的祷告大部分是在做什么？
认罪。
认罪。OK。你觉得他的祷告里面有什么特点？你能找出几个特点来？如果你从来没看过，你现在可以就是看一下，
就很像那个示例的祷告，就是举目望天的祷告，那种感觉。
OK， 你看第一段，你告诉我第一段里面，你看到的一个特点是什么？第一段就是第六节到第七节，我们有一个人读一下，可以做几遍好不好？
我的神啊，我报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底，我们的罪恶滔天，从我们借主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
有哪个词是一而再再而？
我们
这个词提醒我们什么？
王自己，
以斯拉有参与这件事情吗？为什么他用我们不说他们？
人，他们整个人，
所以他第一点是什么？他为什么用的是第一人称？你有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
他谦虚，把自己放在罪人之列。
对。
啊，你要说他们，就好像我自己不罪，
我自己没罪。
OK， 还有呢？哇，至少他没有做这件事情啊。
他是一个，他就是要代他这个罪，他就是，就是不是分不开的。
对。
他觉得他怎么没领导好这个意思？
对。 他的责任是什么？
他觉得他责任最大。
对，所以你说的很好 ，Wendy， 就是说他自己没有做这件事情，但是他觉得他自己责任非常大，他没有把自己完全隔开，跟这件事以外的一个角度来 judge 这帮人。今天当我们 judge 的时候，通常是以一种怎么样的心态？他们做的，他们怎么会这样？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一个教会有人犯罪的时候，你有没有一部分的责任？我们从来没想过，就是他的问题，或是
我们也应该严于律己，不能
这样。这是我这一次读以斯拉最震撼的其中一个地方，就是以斯拉他没有参与做这件错事，但是他把自己放在认罪罪人的这一个群体当中。 OK， 我们怎么样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OK， 这么简单的说，作为一个家庭， OK， 家长，如果你看见你孩子做错事情，你会怎么样做？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责
备孩子，
你怎么能这样？但是我们有没有尝试过，我们把自己放在和孩子的责任当中，和他一起来祷告认罪，想到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要负责任。我们很少，对不对？对，或者是别人的责任。OK， 当我们在教会当中，另外一个应用就是说，当我们教会在教会当中，当我们听到教会弟兄姐妹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心态？我们是一体的。如果某个肢体犯了罪，我们是怎么样？是要负责任的，我们要一起和他认罪，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就是也是提醒我自己，就是说，如果教会你出现问题，或弟兄姐妹出现的问题，我应该有以斯拉，像以斯拉这样的心智，说，神啊，我报会蒙羞，不敢向你迎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是我们的罪孽，不是他的罪孽，不是他们的罪，是我们的罪。如果当我们以这样的心态去祷告的时候，第一，至少我们少开始评论；第二，我们少因为，哎呀，这群人我就不跟他们再来往。我说你是这一群人当中，你也 be part of。的心，所以就说，我希望这一点可以就是说引起我们大家的注意。OK， 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别的分享？第二，大家还再读一下以斯拉的祷告。小凡，我们在第九章以斯拉的祷告里面，第九章，你继续看的时候，你看他的祷告有什么值得你学习的地方？
它里面有大声的感恩。
嗯哼。他的感恩是什么？
就是我们虽然这么糟糕，但是你还是有勇气。
OK， 这样子的感恩，能帮助以斯拉怎么样？在这个情况下，怎么样帮助以斯拉？
有希望。
对。他就说他在认自己罪的时候，他同时也看见神的恩典，对不对？而且他在怎么样，他在回忆过去神是怎么样恩待他们的。 OK， 还有什么特点？
他用神的话语祷告。
OK， 他怎么样用神的话语祷告？
圣洁就是你见你仆人的 成形是小分子的时候，然后就是这一段是神的应许，就是既是审判也是应许，就是说
OK。以斯拉在这里就是说他的认罪具不具体，你感觉
很具体，
对不对？他没有说哦神啊，人人都是罪人，我是人人当中的义人，所以我们犯罪得罪的灵，他而是他很具体的说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得罪了灵。对，以斯拉在他的祷告当中有没有试图找借口？哇神啊，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有那么多人都那么做，他们人人都这么做，这个诱惑太大了，我们没有力量。他有没有开始这样子说？OK。以斯拉清不清楚他们触犯的是神的哪一条诫命？清不清楚？清不清楚？
清楚。
他很清楚。为什么他清楚？
他研究律法了吗？
对。
肯定也高。
对，他研究律法。OK。他述说了神的恩典。OK。所以就是从他的祷告里面就是我们可以看见以斯拉怎么样的心，就是或是从他的祷告当中，我们就说现在就是说你有怎么样的学习？
这可憎的事就可以不重婚。
对。
他一开始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
举手，
求原谅，他提前的是敬畏，对，敬畏认罪，感恩谦卑，
对，
把自己犯了什么罪，把自己们说出来，而且遵照神所要求的那些话语。
对，对，对，还有呢？你学到什么？从他的祷告当中，对他没有找借口。对，大于。这怎么样影响你自己的祷告生活？你猜为什么以斯拉会有这样的心？不知道为什么有敬畏，这样敬畏神的心，为什么今天我们大部分人没有这样敬畏神的心？
因为他熟悉神的话语，所以他熟悉神，他知道神的
话。 OK， 还有呢，大家就说能联想到什么？
爱神爱人，他那个像他能力对象身高身面之类的，像那个痛舍的祷告，觉得他就是愿意人脱离罪归向神，他喜欢 最好，只要把人带到神面前来，都是最好的。觉得他是爱神爱人的。
对，以色列为什么知道这个罪会很严重？今天为什么我们不感觉到罪那么严重？
因为我们还没被神，就是像以色列人一样，就是还吃到苦。
对。
对。
因为以色列知道他们失去耶路撒冷，失去圣殿，全被毁了，被掳到巴比伦，是因为这件事情。对，所以他们就说他们有点像记忆犹新一样，对不对？所以他知道，以色列知道神对罪非常的严肃。 OK， 今天我们知不知道神很痛恨罪？对，我们对罪不是很痛恨。第一，这是今天我们的问题。第二，我们不太真的以为神对罪很痛恨他的惩罚，我们也不太认为是这样子。然后第三，我们经常就是你想想，就是说以色列完全是可以说，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实在诱惑太大，人人都那样做，或者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自己就找不到老婆了。所以以色列就是很让我就是震惊，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大部分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心。
像我们，你想从小就是长大受教育，就没什么怎么接受过这个神的这些律法。我们接受的是世界上的这些法律、这些规则。你只要触犯了法律，我们是不会，像我们这些人是不会轻易的去触犯的法律，因为知道那是一条线 boundary。你不要去吃饭他，你不能去偷，不能去抢，不能去杀人，不能去放火，不能做违背社会公德的事。这些就从小就知道了，不像以色列人，他从小就有这个神的律法的这种熏陶和教育。而且那个时候实际上他们是丧失家园了，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会有这么深切的感受？
对，
我们没有啊，我们在这个里。所以还是不一样。你说我们现在才接受了这些，才开始才学习了解，才熟悉神的律法，才知道啊，是这个罪也是非常严重的罪，
对，
而不是像我们以往想的属实的就是那个法律，我们只要不犯那罪，
对，
那么我们就是在社会上是一个好公民，
对，
生活的就好。因为而且这个属实的很多东西也是让我们知道，只要不触犯法律的事儿，我们你说就通婚这些，真的他没有触犯法律吗？就是属实的法律。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在心里边这些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要逐步的要接受它，要吸收它，要实际上我们在学习的过程才知道这些。
对，很好。我希望我们不会就是等到那一刻我们失去了家园以后才意识到这个重要性。不要等到我们失去了平安，失去了喜乐，甚至失去了一些我们永远挽回不了的事的东西的时候，才意识到像以色列那样回到。所以就是说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在过去，对我们来说应该成为我们的历史，就是我们知道了，这样就再也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才回到神面前。OK。 所以这是以斯拉的祷告。百姓对以斯拉的教导怎么样反应？嗯哼，对，认罪哭泣，对，对，对，对 ，OK， 百姓也赞成以斯拉的做法，对不对 ？OK， 我们到第十章，对。第几章你有什么地方不明白？
第九章就是说在十二节，十二节是说，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你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是这地的美福，就给你们这地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就是说他不能为这些人求平安，不可为他们求利益。
不是不求他们的平安和利益，对，对，对，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第九章。第十章 ，OK， 我想大家看看第十章第十节，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有罪了，因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OK， 以斯拉也说了：“你们有罪了。”所以以斯拉先在神面前，我们认罪了以后。他很清楚地告诉百姓，你们做错了什么事情。这里提醒我们有两点，第一，我们经常调过来 ，OK。首先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就说他们怎么样，开始论断别人。结果我们到了这个人面前的时候，是不会告诉他你做错了什么事情，得罪了神。我们是不是调过来？对，对，对，但是以斯拉他敢这样直视的 Wendy， 就是说 Wendy 你怎么样做错，那是因为以斯拉把他自己放在 Wendy 同样一个角度上，先我们做错了。
还有以斯拉跟我们地位不一样，我们好像没有资格站在别人面前说你有罪了。
对，
还有他是好啊，他就觉得他可以来按照律法来实行对他们的审判呀，对他们的惩罚。
对，对。
我们如果那样，他说你有罪了，那别人说你没罪吗？哈，我会。
对，对。所以以斯拉他后面说的很具体，你做错了什么事情？当然，我们不是说到弟兄面前，到时候。到弟兄姐妹面前说你有罪了，我们不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彼此劝勉。
对对对，可以那样。
对，就是说圣经是这么说的，就是我感觉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啊？当然不是说你到弟兄姐妹面前说你有罪，但是我意思就是说我们经常是在背后论断，但是很少在当面提醒。这两个都是没有爱心的做法，应该调过来，在背后不论断，当面直接凭着爱心说话。就是说当然是这出于就是说因为已经是很明显就是神的律法就是被，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不打算当面的去跟这个弟兄姐妹说的话，你就不要跟别人说，你也自己就是说处理你的论断。所以就是这是今天我们可以就是学习的应用在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的。第二讲就是以斯拉就是他带动了一个复兴，我们现在就看一看复兴是从什么开始，从这一段告诉我们
认罪，
认罪，认罪开始。 以神的话语为根基认罪开始。这是不仅仅是以色列，这是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复兴的一个很基本的特点，就是捉住神的话语从认罪开始。 OK， 下面我们可以就是到下面一个一个就是我们看尼西米和以斯拉这两个人，我说他们俩都在建一堵墙，他们分别建的是怎么样的墙？ OK， 尼西米他真的是建了一堵城墙，对不对？你知道他建这堵城墙的目的是什么吗？对对对，这是从肉体上面的真的保护他们不受邻居的攻击，对不对？要我说，以色列建的是一个无形的墙，这堵墙是什么呢？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个 boundary。 其实当我们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人家应该可以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神的律法其实是保护我们免受外界的攻击和试探。我们很多时候不认为这样子，我们认为神的律法 为的是束缚我们的自由，限制我们的自由，但是在这个保护里面你得到最大的自由。所以就是说，当我们想到神的律法的时候，应该想到就是这是一个保护。大家对这一点有没有别的看法？现在我们回到就是以斯拉他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再想想，当他听到了一个问题的时候，别人来跟他反映他们的教会出现了一个问题，以斯拉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撕裂衣服，撕裂衣服，然后呢？祷告。OK， 哭泣祷告，对不对？以斯拉他的祷告是怎么样的祷告？认罪。 OK， 而且是我们，对不对？我们得罪了神。 OK， 然后在这个祷告里面，以斯拉很具体的说我们哪一条得罪的神。 OK， 还有呢？以斯拉还回忆过去神的恩典怎么样保护他们，对不对？ OK，所以就是我们说因为这样，所以复兴从这里开始。 OK， 然后我们提到了从这整个事件来看，神的子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对，神的子民是一个地狱的概念吗？只有在耶路撒冷住着的人才是神的子民吗？不是。神的子民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概念吗？只有有犹太血统的人才是神的子民吗？神的子民是一个属灵的概念。 OK， 今天呢，基督徒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OK， 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生出来的孩子自动成为基督徒吗？对对，所以这不是一个血统的概念，对不对？ OK， 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就是基督徒呢？
甚至就是你经常去教会
也不是代表基督徒。对，所以基督徒是一个个人的关系，是神和人和神个人要建立一个关系。对 ，OK， 所以在理解以斯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再回去重新想一想，就是说这个问题仅仅是因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结婚吗？就这么简单吗？当我们说，就是他说在中文说上 说和外族通婚的时候，仅仅责备他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结婚吗？是。对。神责备他的是什么？
他真是很坏。
对。对。对，而他们已经随从了，他们已经跟着他们做可憎恶的事情，对不对 ？OK， 所以就是，在以斯拉的第七章、第八章里面，我们回去看第七章、第八章 ，OK。有谁读一下？就是第六节，第七章第六节后半句，王
允准他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
OK， 第九节。
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
OK。
正月初一日就到耶路撒冷。
OK。第七章二十八节，中间有一句话，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OK。第八章二十二节。因我曾对王说什么？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 OK， 这里面重复提到的一个是什么？ OK， 还有第八章十八节，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 OK， 他总共提了多少次耶和华他的手帮助我？OK， 你学到什么？从这里。
有感恩，他知道是他，而且他很讨厌
的话，不是他们的。是的。OK，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现在就是马上就是像电影一样回忆一下，你现在可不可以想到一两个经历，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是可以用这句话来说的？因为神他施恩的手帮助我。这一些事情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因为这每一件事情都是你的属灵宝藏。这是以斯拉信心的来源之一，就是他的过去，他怎么样经历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以斯拉他的责任或是他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是很难的。特别当犹太人回去的时候，犹太人只回去了一小部分，很多人都留在巴比伦。所以当时当他们回去的时候，你想他面对的是怎么样一个国家？是一个被烧毁的，重新开始的。而且当时以斯拉回去的时候，就是这些人已经十几年，就是说已经圣殿废弃了，然后他们没有这个心来敬拜神，他们就光顾着建自己的房子了。直到有一个先知来跟他说，哈该说，你们不要再自己建那个房子了，因为神的殿还荒凉。所以他们才在这样的情况下把圣殿勉强建完。在这样灵性很低迷，大家只顾着自己的生活，而且外面的敌人又来侵犯他们，然后他们又来引诱他们，这样一个情况下，你想以斯拉他的工作艰不艰巨？他真的很艰巨。今天我们谈复兴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像以斯拉看到一片废墟，可能或是人们他们的灵性怎么样。但是以斯拉他有信心继续走下去，是因为他不断的回忆过去神他的手，施恩的手怎么样帮助他。所以我们过去每走的一步，每一次经历神，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记下来，因为那些记下来的事情，将来有一天当你真的是觉得很困难，再有信心依靠神的时候，当你要翻开这些经历看一看，说过去神施恩的手这样帮助我，今天他也没有离开我。 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为什么就是说突然间就没有信心，就是我们很少会回想过去神他怎么样帮助我。 OK， 所以都是今天到这里，下次我们就是把尼希米可以讲完。 OK， 所以下次继续把那个笔记带过来好不好，就是 OK， 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主，今天是复活节，我们再一次纪念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从死里复活。主啊，这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一件事情，盼望我们没有一天忘记主你施恩的手怎么样帮助我们，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完全显明了你的爱。谢谢主，愿这些弟兄姐妹今天都蒙主你的祝福，因着你的话语他们的信心得增强，因着你的话语他们的生命得洁净。主，我也为自己这样祷告，愿我们在进入敬拜之前，主啊，你给我们清洁的心，再次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正直的灵，主给我们非常敞开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